圣经导读新唱，365。4月14日。今日读经。路德记1-2章，路加福音12:22-48。导读。感谢主带领我们走过了40纪的绝望与黑暗，接下来将进入有点苦涩，带有充满盼望和田园爱情的路德记，其主题是致敬的亲属。2:20，4:4-10。而这也将在救赎主耶稣的身上得到完全应验。使徒行传20:28。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卷书的背景内容。事实统治的时代混乱败坏，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仍有尊重耶和华为王的义人存在。路德的意思是伴侣或美丽。犹太传统认为呢，此书作者是撒母耳。本书内容对称，被誉为希伯来文学的珍珠，写作技巧精湛。犹太人呢，把此书列为宗教节期必读之经卷，例如在逾越节呢读雅各书，祝棚节读传道书，普尔节读以斯帖记，五旬节就读路德记。本书主要的人物有拿俄米、路德和波阿斯，他们是神真正的子民，在那个不守信不敬畏神的时代，显出义人守约、诚信、怜悯、孝顺、有担当并顺服的品格。这卷书最后出现了耶稣肉身的祖先大卫的族谱。约书亚记中的妓女喇合和本书中的路德都成为耶稣的祖先。神的旨意竟然成就在一个外邦女子身上，证明平凡的人只要信靠神，也必在神的手中变得不平凡。特为此书分段如下。第一段1:1-22，题目是两手空空回故乡。第二段2-3，惺惺相惜真爱情。第三段4，丰丰富富享天伦。这卷书呢，可以从四方面来把握中心。其一是外邦女子归信神，其二是大卫家谱是关键，其三不是摩西的地取寡少的律法，而是强调致敬亲属的责任。其次是这卷书呢，导演就是神，他用主权来成就救赎计划，而不是人的运气，证明婚姻的幸福和缘分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首先来看1:1-14，士师秉政时期发生了一个灾荒，使住在伯利恒一个叫以利米勒的人带着妻子拿俄米和两个儿子逃荒呢，到了摩亚地。神降灾使这家人呢刚好来到外邦人这里，又刚好呢遇见了路德。伯利恒意思是本是面包之物，为何会闹饥荒呢？他们一家来到摩亚地之后，大儿子叫马伦，小儿子叫基连，分别就娶了路德和俄尔巴，都是摩亚的女子。经过10多年的生活，结果呢，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那死亡带给他什么警告呢？还要继续 住在外邦人当中吗？刚好神给他一个好消息，神眷顾百姓并赐粮食给他们，于是呢，他苏醒过来，要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三个寡妇如果没有男人供应，日子真是悲苦啊。所以拿俄米呢选择回家乡，唯有路德选择与婆婆同行。那路德的决志祷告真是叫人感动，痛哭和分开解决不了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一家人要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真正的同心合意。路德对婆婆宣告说，你去哪我就去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死我也在哪里死。这样的信心有谁能动摇呢？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要想一个人做个决志祷告并劝他受洗加入教会，真是比登天还难呢。难怪很多人呢一生都在漂流而没有定向。路德与婆婆同一条心，终于回到了家乡。这事叫全城的人都惊讶了，特别是妇女们。十几年前出去经历苦难，如今回来再也不是拿俄米那个小甜甜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小甜，就是甜。拿俄米嘲笑自己呢是马拉，就是苦，并埋怨呢是神降灾给自己。二十一节是交叉写作结构，表明拿俄米满满的出去，而神叫他空空而归。接下来二章一节至23节，拿俄米和路德回来刚好碰上了大麦丰收的季节。当时举目无亲的路德最怕生人来欺负，婆婆呢就叫她去丈夫的亲族波阿斯的田里捡麦穗。因为古时候的这些孤儿寡妇呢只能靠别人帮助才能生活下去。第三节出现了一个字是恰巧，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而此时波阿斯也恰巧来到田里。这些用字呢表示神的介入，信神的人没有偶遇或缘分之说，而是神的计划掌权，因为有更大的使命在他们身上。波阿斯的信仰是活出来的，他对人非常的关心，尤其是听到路德的信心和对婆婆的孝顺，马上就对这个女子有好感，不是她的美貌和魅力，而是一种贤惠的气质，更是从神而来的敬虔之美。波阿斯称路德为女儿，是一种尊卑和年龄的原因，而他的赞扬使路德更加谦卑地称自己为低微的婢女。于是波阿斯对这奇女子就更加的关怀备至，不但请她一同吃饭，还叫仆人呢要给她更多的麦穗，甚至可以直接在禾捆里去拿，并且呢警告人不可惊吓这个女子。当路德把波阿斯分给她的食物带给婆婆的时候，拿俄米终于发出了对耶和华的赞美，并吩咐路德呢要专一的跟从波阿斯。他预感神的赐福将临到他们两个寡妇身上。路德虽然工作劳累，仍和婆婆同住，不离不弃，这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典范。新约路加福音12章22至48节， 耶稣警告门徒之后，接下来就劝勉他们不要忧虑。作为世人，忧虑还有情可原，而作为基督徒就不应该了。信耶稣就是凡事都相信，因为真正信的人不会出问题，而只有被试验过的信心才是真的。忧虑的意思是被撕开，处于焦急等待的状态。神不过叫我们日常需用的缺乏，而那缺乏的人呢，也许正在试验当中，或者根本不信。应当去看看天上的飞鸟，甚至那不洁净的乌鸦，神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人呢？其实忧虑呢，不会使人的寿数多加一刻，只会叫人更加短命。快去看看百合花吧，它刚开就谢了，但是神仍给它最美的衣裳，就连富有的所罗门王也不如它。我们为何要忧虑吃喝的问题呢？只有那不信的外邦人才会犯这些毛病，他们求的全是吃喝玩乐，但我们是神的儿女，当要天上国度的眼光来看地上的事。神的国才是第一位的，关乎人灵魂得救的大事。我们是世上很小的一群人，如果把地上的财力用在神的事上，天上就会储存更多的财富，唯有这种财富才可以存到永恒。35-48节，耶稣又讲了一个忠心仆人的比喻。人要克服假冒伪善、贪心、忧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每天警醒等候主再来，并为将来而活。只有这样，世上的东西才无法引诱我们。我们当怎样去迎接基督再来呢？犹太人的婚礼是在夜晚进行，新郎的仆人呢，要等候主人带着新娘回来，所以要随时准备开门迎接。基督会像贼一样的突然来到，而人呢，根本就无法预料得到。彼得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说的，所以耶稣就间接地回答他们：谁是忠心而有见识的管家呢？那战战兢兢每一天管理好神的家并按时分粮的仆人有福了，而那事不关己的仆人以为基督不会来或者迟来，就开始吃喝醉酒。这种人常在教会里面呢混日子，欺负弟兄姊妹，每一件事工爱做不做，天天吃喝玩乐，反正等了几千年了，基督还没来，现在也是一样，先玩一玩，放纵一下，或随便应付一下也无妨啊。况且自己还那么年轻，干嘛那么早就委身服侍教会？等到主再来那一天再服侍，那不是很划算吗？如果人知道圣经说什么，却不预备自己，也不行出来，一点生活见证也没有，信主许久也没有带一个人来认识主，更没有在教会中专心做过一件的事工，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被腰要被斩断，痛苦而灭亡。人如果得到恩典多，学的圣经多，信主的年数多等等，那主耶稣向他要的也多啊。应用：通过思想拿俄米和路德两个寡妇的遭遇，再思想耶稣的应许，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一切都加给我们了，使我们看见忧虑和懒惰是与基督关系极大的障碍。我们都当呢向这两个忠心并勤劳勇敢的寡妇来学习，学习凡事交托主耶稣，虽然有苦难和挫折，甚至会有对神的某些抱怨埋怨，但是呢 仍忠心地信靠他。我们在神的话语中牢牢要抓住基督耶稣里的应许，圣灵必引导我们经历那些不料、恰巧、刚好的转机。虽然我们会失信，但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就算全世界丢弃了我们，基督也不会失信，因为他才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要跟随基督，做一个忠心而警醒的仆人，当他再来的时候，必能同享他永恒国度的荣耀。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跟随主必蒙福。